心就是我们感知对象所缘的元素或者界，称之为心。既能感知对象或所缘的心，对象有哪些呢？色、声、香、味、冷热软硬，或者产生在心里的念头，因为迷失而造作构思下去的念头和思想，这些叫对象或所缘。产生在心里的称为法尘，法加上对象所缘就是法尘。像我们坐在的时候会想起过去，法尘产生，情绪也在心里产生。有时候我们想要宁静却无法宁静，就来教导自己的心。龙婆茶告诉我们要去教导心，这是不确定的，是无常的。心感知到对象后觉得喜欢或是不喜欢，要去教导说这是不确定的，是无常的。所有我们认为确定而恒常的事情都是如此。有时候两个人打得你死我活的，怎么看都没办法和睦相处，但有一天他们却和好了。而两个关系很好的人后面再争吵起来也有可能，这都是无常的，不确定的。我们所喜欢的事物都是不确定的，无常的。曾经非常喜欢的食物，有一天可能就看到它的副作用，一旦发现它有害就不再喜欢了，因为看到副作用，这是不确定无常的。就像有位比丘去行脚，遇到南瓜田，就想在那里过渔安居。村民跟他说，尊者，这个地方的农户有点困难，只有南瓜，食物难以下咽的。他说没关系，我就是喜欢南瓜。然后进入渔安居后，就今天是南瓜汤，明天是煮南瓜、炒南瓜，全都是和南瓜有关的食物。这样一来，每天每天都在吃南瓜，就吃烦了。最厌烦的就是南瓜，任何重重复复的东西，身体也会感到厌倦。之前说是很喜欢的，现在也不想要了。就是这样，它不确定的，无常的。如果我们不去教导心，心就会迷失在对象外缘中，必须要去教导，因为心还不够聪明。龙婆茶说要去教导心，说这是不确定的，无常的，不要执着执取，那是苦。这样心就会警觉，会有智慧，有智慧能够训练心，使其产生定力，产生智慧。如果我们不教导，放任心随意飘动，而对象外缘又会再次影响和构造心，有时欢喜，有时沮丧，一有对象触及到心，就整一天都在构思和造作了。因此我们要来训练心，让心宁静。如果心宁静了，就容易教导，如果心不宁静，那么教导就会非常困难，即使教导了也不容易被接受，顽固不化，烦恼会主导一切。你告诉他说这是不确定的，无常的，不是我的，他不会听的。但如果心宁静了，连教导都还没有开始，仅仅感觉有念头产生就马上放下了，还来不及告诉他无常不确定，心就已经放下了，就意识到了，这样就很容易。但刚开始的时候，像我们这样的修行人，当我对修行感兴趣时，我也常常禅修。以前我在18岁读书的时候，看到一位老师能够快速地平息怒火，我们生气后要很长时间才能平复。这位老师看到学生有的认真学习，有的不上进，也会发火，结果就拿起刷子扔了出去。然而过了一会儿，老师的情绪就平复好了。 我观察到他能够非常快速地平息怒气。听说这位老师去禅修了，那我们也想学习禅修，于是就去尝试。禅修时心境非常的混乱不安，感知到对象外缘后，心绪挣扎着纷乱和动荡。当事情不如意时，也无法找到出路，就想到禅修的业处，于是坐下来观入息和出息。当烦恼来控制心时，情况也很严峻了，贪嗔痴都无法自知了。当禅修时，觉知入息出息，念着佛陀佛陀，心清凉宁静，身体非常轻盈。那时我明白了修行的道路，苦看到苦后，在寻找离苦之道，就是戒定慧，这些都曾修习过。但随后烦恼又会带着我们重蹈覆辙，我们又一样被烦恼所牵引。当再次看到烦恼的过患时，就又再回来做禅。这次我更加专注和努力。像我们这些人来到寺庙听法、礼佛和持戒，这些都非常重要。不一定的哦，或许某天我们就看到了佛法，就称作小须陀洹，能够看到生灭。在没有想着自己会看到的时候就看到了。努力的持戒布施，坚持共生和听法，修行者只是坐着念佛可能就会分心散乱了。这时去思维生命是不确定的，死亡才是确定，我们肯定会死，生命的尽头就是死亡。这时心情会稍微宁静，那再来思维一下这具身体死后会变成什么样。它有地水火风四个元素，我们把身体分成这四部分，比如骨头是一部分，水和土是另一个部分，这样可以看到它里面没有我们的存在。之前很小的一点，为什么长大就变成了我们？在母亲腹中只是一个小肉块，一旦意识附着在上面，就不断的扩张，扩张到现在已经完全成为我们了。每个细胞都是意识和抓取了。如果我们研究细胞，就会知道每个细胞里都是，细胞里更小的是原子，有正电荷、负电荷和中性电荷，质子、中子和电子。身体中的电能里面也充满意识和抓取。现在我们这样观照坐下来，先用思维。当呼吸停止时，我们知道因为呼吸才能存活，如果没有氧气，身体会在五分钟内死亡，坐着的每个人缺氧就会死掉。那么是谁让我们的身体死亡和坏灭的？心愿意吗？心也不愿意。但是身体依赖于呼吸，依赖于氧气。那么这人是我们吗？心说不想要死，但他不会听的。我们不想衰老，但身体不会听从。我们不想病痛，身体也不会听从。然而心却迷失着认为这是我们。生是我，老是我，病痛是我，死还是我。好了，那没关系，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。那就重新思考一下，如果他死了，火元素和风元素已经消失了。火元素消失后，身体变凉，因为没有了热量。水元素呢，身体膨胀，胀大，破裂后，水元素会逐渐干涸。放置一段时间，水元素会完全蒸发，只剩下皮包着骨头，就像我们去清理墓地一样，看到吗？火元素没有了，风元素在一开始就没有了。火元素消失了，没有水元素，身体完全干枯，只剩下土元素。土元素也会逐渐分解， 其中硬的部分分解的慢一些，比如骨头，它需要时间，也会逐渐分解掉，就会变成像土元素一样的土壤，就是大地上的土堆，那根本没有我们的存在，也没有属于我们的东西。心也会意识到没有我，没有属于我的东西，是四大元素，不美不净，也不是我们。要是心还不宁静，就再去思维，当我们死在坟场，呼吸停止了，就像以前一样去思维，尽量多的反反复复思维，直到心宁静，念头就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思维也变得更加有序，最终会有一些宁静，身轻盈，心轻盈，有力量，这就很容易教导自己了。当坐禅有禅定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去教导，这不是我，不属于我，这样会很容易接收和听从。当退出禅定后，会再次产生满意不满意，那就再来教导心，这是不确定的，无常的，没有我，没有他。当我们对谁生气时，嗔恨的对方，他只是四大五蕴，我们也只是四大五蕴。我们现在的愤怒都是经过思维加工的，都是无明，是明法，不是我们，这是烦恼在污染心，不是生命人个体我或他。每天都要这样修行，从醒来开始，一整天都要保持正念，直到入睡，这样去训练，直到有一天就会看到生灭。当看到生灭后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色，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名，就只是生灭。看到生灭后，那会怎样？那就没有了，全都是名相概念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世俗概念。解脱随之而来，心变得空，看到解脱。可即便如此，也是很难相信的。真的，当看到时，你就会看到解脱出现了。没有的。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概念，是名相概念，都是人创造出来的。自然界没有我的存在，没有的。只有心具有的那种认知或见解，这才是通过修行而产生的智慧。认知清晰，信仰也坚固，明白了，这就看到佛陀的教导的确是正确的，如此的无常无我。这时候就会产生清安，清安就是一丁点的喜，清安之后就产生喜，产生乐和满足感，然后就从迷失中抽离，从贪嗔痴中退出，心就宁静清安，充满喜悦和满足，舍离放下。到这里时，你就会看到没有我的产生，生老病死都没有的，心只是短暂的依附于这个身体。聪明的人就去行善，我们还不是天人，可能转世出生为天人，如果有禅定的力量，可能出生为梵天。但你要学习，要明白，哪怕再回过头来出生的次数也要减少，因为每次出生都是苦。愿大家都这样努力的修行，祝福大家。